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呢，今天我们要谈这个事件的本身了，因为它涉及一个最核心问题：137幅字画由五幅被鉴定为呢是赝品，所以这五幅字画呢，在1997年的时候呢，根据当时的博物馆管理条例呢，你是赝品，不列入馆藏了，那我可以把你调剂流转到其他地方，就流转到江苏省文物总店。我说这你能明白，就可以卖了这个东西。然后在2001年的时候，仇英这幅江南春画卷以6800块钱的价格，2001年这很低的价格了，因为说是赝品嘛，在江苏省文物总店给卖了，给卖了。而且那个购得这画的顾客那栏写着，就写着顾客俩字，其实这是不合规的，因为当时像这种馆藏出来的，什么叫传承有序，流传到哪儿咱得知道，他既然已经进入馆藏，现在又出来作为赝品，尤其人捐赠的，你得对捐赠人有个交代，所以你在购买人栏写个顾客，咱就得怀疑为啥他不敢露真名。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你琢磨去。所以当然人家最后老庞家告人说，那我们当年定的是赝品，而且你既然交给博物馆了，按法律规定那就由博物馆处理，我们定是赝品的。那好，南京博物馆的鉴定做不做得准呢？我首先跟大家讲这个收藏界的一个惯例是什么，国外国内都承认文物鉴定是没有上帝之眼的，就它不存在绝对看一眼这就是对这就是错。因为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文物鉴定者你的水平到不到，你就是水平到了，你也有打眼的时候，你也有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你也有包藏祸心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再有一个说，那你字画，那这个人他有一定，你那年代有没有这种纸，有没有这种墨，这个画家比方他的笔法是什么笔法啊，他画的习惯是什么，这都有研究的。好，就是这个画家你把他研究透了，那这个画家也有他状态不好的时候，也有他愿意创新的时候，也有他偶然的突发奇想的时候，也有他想搞一点玩闹的事儿。就像我们说张大千这样人还一样模仿别人的字画呢，造假呢。所以这种事儿你没法去夺测和你不在同一时代的每个人他这种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所以说字画鉴定没有绝对的一眼真一眼假，没有上帝之眼。更何况鉴定的人他想的是什么你不知道。比方说我们这里就可以怀疑，你把它鉴定为假的，你是不是想鉴定为假的之外你把它就拿走啊，就归了哪个人了，但其实是真的。我在现在这些鉴定专家胡说八道信口雌黄的不有的是吗？而且我们说鉴定这里头当初参与鉴定的人有些人的品行就不是那么太利索。你看61年鉴定那波有个大家张衡，当然他62年就死了，他年轻。还有一位啊，反正你在网上能看着，我就不说他是谁了。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帮着张大千造假，等到他过世之后他儿子造假他的画，然后他老婆往上给盖印章，娘俩合伙造假吃死人。你这种道德水平，他鉴定东西我就有充分理由怀疑他，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说那话对不对。等至于到我们今天你再发现鉴定行里出的事那实在是太多了。我举个例子吧，我做老量观世界的时候我还做过一期这样节目嘛。当年2008年呢，有这么个事儿，有一个商人叫谢根荣，他是通过联盟带骗非法信贷从银行里往出贷款，贷款得有抵押物，他花2万块钱找当时一个鉴定专家叫牛富荣，叫什么呢，这个鉴定专家往往也是造假专家，过去是农民骗这个专家，现在是专家骗专家。这位牛先生呢，鉴宝专家呢，找人呢，花了2万块钱成本做个金缕玉衣。咱们看历史，学过历史都知道金缕玉衣那很值钱的东西，造假造了一个。然后这谢根荣把它拿去，结果这个牛专家呢，他觉得自己不够权威，请了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中国文物鉴定界的大拿史树清先生，那时候都80多了。史树清老头呢，牵头。又请来呢其他四位专家，其中有一位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来鉴定是金缕玉衣。后来这个杨伯达对媒体说我们哪是去鉴定啊，离着那个金缕玉衣得有10米远，就转一圈看完了。史树清说这个金缕玉衣我们估价24个亿，就定24个亿。 24亿，这谢根荣拿着这个东西到银行抵押，抵押出来5亿，等到他最后诈骗发案子的时候，这5亿都挥霍殆尽，就国家承受了很大的损失，把这个谢根荣抓着判刑了。可这5个专家呢倒没事儿，当时案发时候史如清已经死了。我们现在你打开百度词条，你看搜史如清的全是好词儿，为什么这一笔没给记上？为什么这样的事他没有负责任？难道人一死就什么责任可以不负了吗？你打开百度看看，史如清词条里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媒体啊，包括这互联网网站呢，有的时候是真他妈不负责任。当时这几位专家，史如清拿多少钱不知道，下面的四位专家一人拿了10万块钱，这是他们对媒体公开承认的，给钱我就可以信口雌黄。你大家想想，鉴定他有没有公信力？而且有人说，你说那1961年那时候可能市场经济还没有呢，大家不至于那么坏吧？我告诉你，收了钱这是有猫腻，不收钱就没有猫腻吗？也有啊，出于人情啊，出于面子各方面的，那个鉴定专家说的谎上谎下，这是常有的事儿。我说一个正面例子吧，你前面咱说都反面的。80年代的时候呢，安徽博物馆呢有一个这个管理者，他在从文革开始，这个人文物他是内行，他就从博物馆里往出偷东西。到80年代发案子被抓住了，抓住就说怎么判？就你得把这偷这文物估个价吗？那当时在文革时候往出偷的时候，那一件东西咱都知道，有的甚至几毛钱几块钱标价低，可是到80年代它不一样了，它市场的价涨了很多。那么那个时候中国的盗窃罪是有死刑的，比方你偷窃3万块钱以上可以枪毙的。这时候安徽省内的鉴定专家就手哆嗦了，就不敢随便说这多少钱了，说咱找这国家级吧。当时国家这个文物鉴定呢，像谢志柳啊，启功先生啊，当时请启功先生鉴定，启功到那去了解了解情况，说咱们明天再给结论吧。第二天启功给了结论，是值10000多块钱这东西，就这人就判了8年。他出狱之后就感谢启功，因为他心里清楚，如果按80年代的实际价格，那肯定在3万块钱以上，这人就被枪毙了。启功说他偷点东西罪不至死，你咱给他说这鉴定价格好几万10万8万，他不就毙了吗？这玩意儿大小是个性命啊。所以启功先生上天有好生之德，你看，但是这个事儿说明啥？你想明白没有？启功是一念之人，可是他做这鉴定，他可不就是不是实事求是了吧？他这里头有人情，有他内心的一些波动。所以我说，鉴定这个东西本身，你不能把它作为最终的结论。人家当年庞元济，就庞来臣先生自己的收藏序列，在江南是已经有极大的公信力了。而且这个字画都我刚才说，庞元济说真的，说你说谢志柳他们鉴定有问题，那庞元济就没问题吗？也肯定有问题。但是收藏界你要这么追究，那就绝对的虚无主义了，没法干了。但是历史呢，他为了这个字画传承，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叫传承有序，就是名家名画留下来的，而且人家的名章往上盖得很准。你包括故宫里头的石渠宝笈里头，你看乾隆皇帝往上盖的章，那就是个活证明，那表示国家级对他的认可，这个就可以作为收藏界的一个标准和证据。所以我说，作为当初的南京博物馆的鉴定专家，推翻了江南第一收藏家庞元济先生的收藏，这个东西准不准，这是存在争议的，当时就有人提出争议。所以这是我们说鉴定这个侧面我跟大家沟通的。